随便拿出一点来都可以供应人嘛。但你不要以为啊，拿出来就可以供应人，这个弟兄姊妹眼睛是雪亮的。所以他上去讲完了以后，后来有同工就告诉他，林兄，你是不是今天没有准备？他也不能撒谎，他说我是没有准备。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准备听得出来呀、啊？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十年前的得胜是为了十年，你必须要寻求今天的得胜。今天你从前学了许多的功课，如果你还是依靠从前的事，你说这个我讲了多少次了？这以赛亚人家叫我讲，哦，我再讲一次，我再炒一次冷饭。你自己觉得炒冷饭，别人听你是炒冷饭。你能不能为了这个缘故留住啊？已经过去，已经多少年了？今天你是怎么说的？结果你看见神说，现在你手中拿着杖，到那里吩咐磐石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摩西的错误。就是依靠过去，依靠过去的丰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昨天的得胜不能帮助你今天得胜一点点，不能。昨天的得胜不能保证你今天不失败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取用昨天的得胜，不管是经历也好，不管是认识也好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加底斯？加底斯就是经过38年又回到原点，是不是只是炒冷饭的故事？神永远是往前去。换一句话说，虽然你跟随主20年，虽然你跟随主30年，你永远接受神新的带领，每一次都有新的带领，这样才不会违背他的命令。如果你跟随从前的轨迹，如果你跟随从前的习惯，不光你自己吃不饱，别人也吃不饱。这就是摩西所学的很重要的功课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依赖，不要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追求，有一点点储蓄就觉得很丰富，就觉得很宝贵了。讲来讲去就是你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读更多的书。你有没有想到保罗他已经打了美好的仗，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，那这样的人可以休息了，这样的人可以退休了。然后他对提摩太说他那个疲倦你要来，那个书还要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说我们会对保罗说，保罗你要去见主了，保罗你现在要寻道了，你还读书啊，还要追求啊。弟兄姊妹，保罗知道就是在监牢里面最后的一段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没有人再来看说保罗到底属灵不属灵了，他还是努力的追求。他知道38年前的经历对他今天一点用处也没有，他需要重新的从主那里得到新的力量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他的启示比从前大了。从前的磐石是低的磐石，现在的磐石是高的磐石。如果你对主的认识更进一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够依靠从前的经历和认识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学无止境，跟随主也是没有止境。特别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这个人不是越来越老的，这个人不能给人有回锅的感觉，这个人应该是一直往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特别有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特别有的这是很大很大的时代。从前年轻的时候，你需要做一点的工，然后许多人都有帮助，因为你总是叫人得到帮助，所以每次你像留声机一样，居然放，反正有人得到帮助，你可以懒惰，你这样的话也可以得罪一些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没有想到。如果主不放松我们的话，你看见那就是摩西所学的功课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摩西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他依靠他过去的经历，不知不觉依靠过去的习惯。他必须仰望主，给我们看加底斯什么意思。当他要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，他要看见他需要今天神新的启示，需要神新的带领。神果然给他的新的启示，也果然看见给他是新的来源。这里还有一点我想非常重要，然后我想我们才能够结束，所以我想再借用大家几分钟的时间。这个第八节这里说，你拿着杖去。哎，这个很奇怪，保罗不是保罗，摩西手里根本就是一直拿着一根杖，怎么还谁说你拿着杖去？所以可见现在谁要把一根杖给他。 好了，你再读下去，再读下去就圣经说，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根杖在哪里呢？这根杖不是摩西手里的，这根杖是耶和华面前的什么？那我问弟兄姊妹，在耶和华面前怎么会有杖的？你记不记得那次在什么在旷野里面那个和拉一党后裔吵闹的时候，你叫背叛的时候，不是有十二根杖吗？你记不记得？那十二根杖，结果有一根杖是发芽的，有一根杖是开花，有一根杖代表死而复活。那一根杖，圣经说把它放在哪里？放在约柜里，就是放在神的面前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一根杖不是击打不是击打那个尼罗河水的那根杖，不是了。这一根杖根本不是摩西手里的杖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摩西从来不明白的一件事。一直摩西用那根杖，你看那根杖叫河水变成血，那根杖叫洪水分开，那杖叫击打磐石流出水来，那个磐石不知道被神用，那个杖不知道被神用了多少次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要给他看见，这一次他如果要流出水来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神不再用原来那根杖，神可以不用那根杖，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杖，现在不是你手里的杖，现在呢，是那一根开花的那个杖，那个代表死而复活的那个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他说，他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来。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杖不是个枯的杖，不是摩西的杖。从前神一直用摩西的，现在谁说我可以不用你的吗？现在你可以从我面前拿着杖去。叫磐石流出水来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神完全把摩西完全的放在你，从前用他不错，现在可以不可以不用你的？现在可以不可以完全用从死里复活的？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那根杖是给人看的，那根杖是表现给人看到这个杖是从死里复活的，这根杖代表什么？代表权柄，你看见吗？这根杖是谁的杖呢？代表亚伦的杖。换一句话说，当亚伦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那个高的磐石就好像我们今天坐在天上的大祭司一样。所以这根杖不是拿来打的，这根杖是给全世界看的。所以你拿着杖吩咐磐石流出来，所以你怎么拿着杖像用从前的杖一样呢？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所以我们以为是神用了我们十次，神非用我们一万次不可，没有这件事。神用我们一万次，最后一次他可以完全的不用我，照样能够成就他的工作。为什么？这叫死而复活，这叫做摩西完全把自己放在一边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，只有当百姓看见那个杏树开花，那个结果，你看见这个结的杏，你看见这里开了花，代表死而复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只要看见这一幅图画，没有人不尊神的名为神，因为每一个人里面都不会有话说的，这是神的杖所做的事。现在你怎么做？你只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这个杖很明显的，从第一天就不是拿来打用的，这个杖从第一天就是给人看的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权柄？开花了没有？是不是经过一个黑夜？是不是经过一个冬天？现在开花了，感谢主。如果是的话，权柄在，神的同在在，神的同在在这里。弟兄姊妹，你需要做什么吗？现在连摩西的杖都被神摆在一边，这就是更深的功课。更深的功课是什么呢？从前神用你，从前神用你的口，从前神用你这个，神用那个，今天神可以不用你这些。你以为说过去神用我，现在神非用我不可，我们错了，这一错错得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加里斯所宣布，这叫做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摩西要学的功课。那不止如此，圣经说他的灵被惹动，一惹动以后，你看见他里面出来的全人是脏的，是刺激别人，是不干净。所以十字架的功课是怎么做？不光是不用它，而且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要学一个功课， 虽然灵被激动了，但是他愿意被摆在死地。结果你看基督的复活的道理还是显出来，基督还是说话。当基督说话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话是话，没有一个激动主的灵比人把定时主耶稣定时之家那个灵更激动。你试试看，如果你哪一天你去参加一个婚礼，你穿得漂漂亮亮，结果不知道哪一个冒失的人跑过来，这么脚一踩，然后一大堆的烂泥巴的水就溅在你的衣服上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的灵一定激动。也许你的口才不好，但这次你发现你口才是最好，你知道怎么对付别人，你说了急躁的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你的灵更激动，没有一个刺激比十字架的刺激更大。我们的主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然后呢，被挂在天地之间。换一个人应该是咒诅，你说你看那个两个强盗就是咒诅嘛，是讥笑。但是我们的主第一个反应是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死而复活，这是迅速开花。你看见那个刺激没有刺激到他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很可惜，摩西他惹动了里面的灵，就说了急躁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件事上得罪谁？什么时候我们灵不干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得罪谁？我们没有在人面前尊神为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，有的时候在讲台上常常会受试探，在那里讲，很多人都睡着了。那睡着怎么办呢？你要刺激一点，就讲一点重一点的话。有人越讲越重，没有尊神的名为圣。有人说，哦，这个讲员口才很好，很会骂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从此以后这个讲道人很会骂人，就变成个名声出来了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没有尊主的名为圣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。今天人可以刺激我们，人可以惹我们的灵，但是呢，你看见那个灵永远是基督的灵才，这就是加利斯，这叫圣洁。什么叫加利斯？加利斯就是圣洁，分别出来。这个神的仆人和其他神的仆人不一样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功课。到了第三段，什么都是神的。到了第三段，你看什么都是认真的。现在不只是对付自己，不只对付肉体，更重要对付我们的灵。那这是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有了自己，你要认罪；许多时候有了肉体，你要认罪；许多时候灵不对，你要认罪。别人看不出来，你已经不对了。你，别人看不出来，也许你会包装，你看得出来像天使一样，但你里面已经要爆掉了。那为了那个，你还得要向主认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不是，问题是，今天我们要不要，会不会受亏损？所以我想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摩西所学的很深很深的功课。弟兄姊妹，摩西所学的比那些年轻的人去说的更多。对年轻的一代，反正新的国，对他们来讲已经走了这么长的路，是个老仆人，是个忠心神的仆人，是任劳任怨为这个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个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说到了末了落的这个下场，但是你看见就是这么严肃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生命记里面还有一句话，我每次读到那里非常受感动。你知道摩西他自己这样求，他说，那时我恳求耶和华，主耶和华，你已将你的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上有什么神能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意，就是那迦南的山地和黎巴嫩。弟兄姊妹，这几十年来的劳苦，把这些百姓受过多少的冤屈，受过多少的委屈，把他们终于带到了迦南边。现在神啊，你让我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意，就是那迦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我对我说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件事。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于摩西，因为他这么忠心的一个仆人，神有没有放松一点？没有，神绝对不放松一点。神说你不必再提，你不必再提，你只要看一看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摩西没有静下来。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，许多时候也许我们叫别人得救，我们自己反而被弃绝。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警告。路不在乎你起头走的有多好，路乃是在乎最后的一段你走的有多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非常可惜，许多的电视布道家，许多这些的人的失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有可以大事化事，小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那个亏损是大的，那个亏损是关系国度的亏损。有许多神的仆人，你看见谁赦免他的罪没有错，但是那个国度是没有的，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那么这里就是给我们看，一个神的仆人可以为神任劳任怨做许多的工，但是他失去了国度的赏赐，所以这里代表国度的赏赐来说。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最大最大的境界，我们不能够稍微失败一点，我们不能够稍微放松一点。许多时候我们任着我们性子去，结果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国度的奖赏。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警告。你一定常常用一首诗歌来鼓励他自己，他说，我每天都活在审判台前，但我每天都在审判。